Why Halifax? That's a question I get asked a lot as someone who traveled almost half of the globe to be here, a small town in eastern Canada. I get asked that question so many times that I decided to ask someone else. This is Hear From Away, and these are our stories.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周的 Hear From Away Podcast， 这是我们中文的第二期、我是陆徐，你们的电台主播。这里是周四下午的四点钟 FM88.1CKDU。 上一期呢讲到了新闻的匿名还有这个实名制，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如果你错过了上一期的节目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从 Spotify、Google Podcast、Apple Podcast 上找到我们的 Hear From Away、我们从上一期开始呢，就开始向听众提供中文的、栏目，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反馈，提出你们的问题跟建议。这里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期我们聊到的内容。主要是聊到了这个新闻的匿名性啊，实名制，就是说、在这边的新闻记者去采访一个人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需要提供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这个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人、可能会失去他的工作，或者说有一些涉及他人身安全的事情。我们上一期也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水门事件里的生猴、包括、近一期的一些关于这个 Me Too Movement 的一些受到性侵的这些女性、当然这个就是案例就非常多了。那就是如约呢，我们这一期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新闻的公正性。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话，这个公众性就是很难去保持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可能这也是我觉得在就是在我来到加拿大学习新闻之后，也是最让我就是转不过来弯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到底应该如何去保持我作为一个所谓新闻人的这样一个立场。可能大家在国内的时候也有听说过，你比方说记者可能会收一些钱啊，然后去帮别人就是做一些宣传啊，或者说去去掩盖一些事实的真相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常识吧，可能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记者你是不能够去拿这种回扣的。就比方说我去采访之前，我经常去采访这些餐厅什么的，我去餐厅采访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去做采访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就是拿他们的钱的。比方说我去采访某某某餐馆，然后他们要给我什么这个贿赂的话，或者说我是打黑记者，我去采访他们的这个行业里的什么机密的话，我是不能够收钱的，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但是其实除了这个金钱的交易的话，这种交易可以有非常多的这种种类。你比方说我之前接到了一个叙利亚这个难民的一个投诉，就是他们就说，不能说投诉吧，就是一个新闻的这样一个 tip， 这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哈，大概就是有一个线人然后来跟我说他们就是最近受到了骚扰，然后这个行为非常的恶劣，然后是带有点种族歧视的这种性质在里面。可能大家也都就是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是吧，就是这个别人在欺负这一个叙利亚的这个人。那当时我的第一个新闻敏感度就是，那我要去采访他。但是我当时没有车，就是我一直也没有车，然后我也没有这个驾照。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叙利亚的一家人呢就说，那没关系啊，我们有，然后我们在 Sackville， 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那我来接你吧，接你过来之后去做采访。我想着，哎呀，我一想，那你看这不是正好嘛，然后这样正好我也可以去把这个采访做了，还可以去就是去当面的去给他们聊一下。然后我就跟我的主编说，然后我的主编就说，哎，其实这个是不行的。我说为什么？我这也不是说拿他们的钱，我也没有说接受什么贿赂什么。他说 就是不管这个新闻的性质是怎么样的，不管这个故事当中他们扮演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也好，是一个施害者的角色也好，你都要跟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从一开始的时候跟他们保持距离。他们过来接你，这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跟你拉近了这样一个距离的这个时候了。所以你现在如果 say yes， 如果你同意了，你去了，然后他来接了你，然后你去做给他做采访，你难免之间报道的时候就会有偏颇。哎呀，我当时一听我主编跟我一说，我说哎对哈，好像是这么样。我觉得如果要是以我的性格，我这要是他们过来接了我，大老远从 Sackville 开了车把我载过去，然后到时候我再做采访，我心里面肯定会偏向这一家人的。而且尽管他描述的有非常多的细节，然后也非常感觉很让人可信，但是这只是一家之词，我不能够太圣母心，带着一种怜悯的态度去先入为主的做这个采访。可能这就是我觉得一些明面上的贿赂是一些很简单的你可以去避免的，但是像是这种非常有点，我觉得就是有点subtle 的一些事情是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西方这个新闻界可能是做这种报道的时候，第一个可能让我一下子有点就是醒悟的，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你一定要确保你没有站到哪一边。尤其是你如果是这种 daily reporting， 就是说如果你是这种做这种日报的记者，他大多数都是那种非常正规的新闻，不像是叙述性的新闻，或者是creative nonfiction， 这个就是创作性的非虚构性的报道，这些都有一些情绪，一些人文的关怀性质在里面。甚至比方说你去做一个纪录片，也是有非常强的目的性跟背景的，这些都是可以去迂回的。但是如果你是做这种就是每天的这种快餐式的新闻，你必须要保证非常准确无偏颇的以这种非常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冷漠的这种方式去把它报道出来。这个可能就是很多这个跟国内的这种新闻界可能不太一致的一个地方。但是我非常喜欢说这个词，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严格呢？比方说你去采访一个餐馆，这个也是我们老师以前经常说的，你非常的饿，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叙利亚这一家人他们的文化当中可能要招待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你是吃还是不吃呢？其实这个就是非常灰色的一个地带了，因为相信大家也都有过了解，即便是政客有的时候他们去接受这个捐款的时候也必须要是在比方说十几刀以下啊，这种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其实食物的话，如果是而且尤其是不是说什么鱼翅啊，就是非常海参啊，就这种可能会比较这个比较 high cost 的这种食物的话，其实食物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就是水呀、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三明治啊，然后这些都不太存在一些非常多的计较。但是就是如果尽可能的话，你还是需要去保持这样一个距离。那你可能就会说，那难道这边的新闻真的就这么干净吗？就没有人会去贿赂别人吗？是吧？就没有人会愿意去给这个记者塞点钱让他去报道一些别的吗？真的就这么干净吗？怎么可能呢？难道外国人真的就这么天真吗？就是一定就是这么廉洁吗？当然肯定也不是了，对吧？然后这个我也不是特别单纯的那种，我相信这样的人其实哪里都有。但是就是就我观察哈，我自己的行业这仅有的这一点行业经验认识到的这些人，其实大家都还是非常干这一行的人还是非常有职业操守的。尤其是在小地方做新闻，你绝对不想有这样不好的名声。就跟你比方说你是那个你是这个一个 massage therapist，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总是从事这种比较灰色的性交易，是吧？这个听众都成年了嘛，就是就是你 大多数人都是不会特别顾眼前利益的，你为了这一点点利益你去就是毁了你这一个职业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名声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比较聪明的去避免的。当然也不是说没有。那另外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可能很多人也听说过，我们是有这个 sponsored content， 就是专门有一个 category， 就是给你用来，就是比方说有谁啦，给你塞点钱，然后让你给他们做点宣传。现在也有很多，因为这个记者这个行业不好干嘛，新闻这个行业不赚钱嘛，然后有些人甚至是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非常大型的这个新闻机构还是会接这些。区别在于，如果是收钱的这种，有点像是市场宣传的这种，他们都会上面直接就说明说，我这是 sponsored content， 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个故事是有人给我塞钱了，是有人跟我说了，然后我才去报道的这件事情。那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跟商业有关的，比方说有个行业现在需要做个宣传，需要做个 survey 啦，然后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个 survey 啊。然后那个你能不能刚帮我刊登一下呀，或者是前一阵儿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菊开就是这个 sushi restaurant， 他们就曾经就是跟这个 The Chronicle， 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个新闻工作室就有说过，就是你比方说你可不可以是不是给我宣传一下。那个时候那篇文章在 social 上发出来的时候，上面就是标的就是 sponsored content，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那一看这个就是，那这个是类似于宣传性质的，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day to day 的这种 hard news。 对，我其实觉得个人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如果是听众的话，包括就是这个 news consumer 的话，我们也知道大概就是去点进去之前，我就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这个视角去看它，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呀。我觉得分开了之后呢也是各取所需嘛，可能我现在就是不想要去看一个非常公正的报道，我就是想知道这 sushi restaurant 到底有什么吃的，这有什么不对呢，是吧？我觉得很难去评价，难道这就没有更多的价值吗？这个好像也不一定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它自己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所以其实新闻的公正性是一个day to day practice， 就是我觉得你从去 pitch 这个 story， 包括你在做采访之前，你不要让他来接你，刻意的去跟这些人保持距离，是每个记者都知道的一个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其实是挺难受的，因为我其实当时一个是我非常想要去采访他，再一个就是我真的对当时对这一家人，叙利亚这一家人，我心里挺难受的，我看到他们就是这么不幸的遭遇，但是我又不得不跟他保持这样的距离。这就让我想到了国内的一个我非常欣赏的记者柴静，他其实经常国内有一些其他的记者会批判他呀，说你看他太情绪化了呀，你们做个采访，然后这个好像自己都哭了呀，或者是有一些展露自己情绪的一面啊。我个人觉得你不是不可以展露情绪的这一面，但是它不能够影响你的报道。就是你可以有情感，因为大家都是人嘛，你可以去同情，但是这并不影响你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你要去该做的这些事情。就好像是律师并不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客户是无罪的而去跟他进行这个辩护，你一样可以为一个有罪的人辩护，因为谁都有这个权利嘛，对吧？你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感官上的这种感受跟实际操作的这之间的一种区别。那可能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就会想说你说这个新闻都有公正性，那你看这个 Fox News 是吧，还有这个 NYT New York Times， 他们就公正吗？不是都说是假新闻吗，是吧？我知道有很多我的中国朋友都是川普的支持者，是吧？天天都在说你看这都是假新闻，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假报道，这都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的。我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们说的没有错， Fox News 确实是保守党，大家都知道，包括这个 NYT 确实它是比较相对来说更倾向于民主党派的。比方说你去看一个纪录片，它可能就是 要打黑，就是想抨击政府。这个算是偏见吗？这个不好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定义，什么是偏见，什么不是偏见。比方说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我去报道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故事，我有偏见吗？我肯定有。那所有做新闻记者这个行业的本身他自己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理念，他肯定比方说我是为了为这些小人物发声啊，我或者说像我自己就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些被边缘的这些社区我非常情有独钟，我想要为他们发声，这个其实并不影响你去做公正的报道。你比方说一篇在 NYT 上发布的这个文章，他可能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angle，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去 double check 他的 source。 比方说我跟这个人聊了，哎，他说了是这么一回事，我还要去跟这些人还有那些人去核实这个人所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 get 到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立场，但是有立场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假新闻，也并不代表你的报道就没有价值。你只是去采集了跟你的听众可能更相关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经常会说你在报道的时候一定要有两方的报道。比方说我采访的这个，我还是拿回来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报道作为例子，就是说我就采访这个叙利亚的人了。他们是好像是受害者的这一方，经常在被骚扰。那我肯定就是我在发故事之前，我甚至去给我的 editor 在说这个故事完成了之前，我一定会去采访这个 harasser， 我得去问他呀，是真的吗？而且很多时候为了保护我自己，我的这个问都会以邮件的这种书面的形式去问他，向他核实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respond 的机会，就是我肯定会跟他几天的这种非常 fair 的一定要给他一个回复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看到一些你比方说比较正规的这个媒体的他给的报道里面就会说某某某部门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邀请，为什么要说呢？其实这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包含了所有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些信息，就是说之所以那短短的一句话在这个文章里面第一保护了新闻记者，如果日后有人要过来告我，那他说你报道了这个什么事件跟我有关，你连采访都没有采访我，核实都没有跟我核实，你这就报道了，你这是诽谤呀，对吧？所以他就可以告我们呀。而且这边一告的还挺认真的，是吧？一告的有的时候那个还得赔钱，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有的人还要被迫辞职，要被 fire 掉了。所以那短短的一句话就保护了记者，就是意思就是说该做的我都做了，给了你合适的，给了你非常公正的这个回复的时间，你没有回复那是你的责任。我这个故事报道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给了你机会了，你是可以说一点自己想要说的话的。这个就是即便是 NYT 的报道了一个街市什么我不知道街市什么非常有名的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可能手上有证据，有 documents， 有什么跟各种各人聊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有必要他们都会去采访这个故事的另一方，这就是一个 standard practice， 就是去保护另一方也是保护自己。所以其实我经常听到很多这个我的这些朋友吧，算是就是在微信上认识的这些人，大家都会说哎呀这是假新闻，哎呀又是那个什么左派什么右派，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就是说左派跟右派这些并不能够来判断你是否就是说去听信这个报道的这样一个单纯的一个标准。我甚至觉得如果一个新闻媒体，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自己的使命，没有一点这个就是使命感跟一些利益在里面的话，不是这个 benefit 的这个利益，就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我们中文叫就是有他自己的这个中文这个词想不出来，就是如果没有自己的 ideology， 没有自己的理念的话，我觉得是不能够长存的。因为我为什么会去 subscribe New York Times 呢？因为我相信他们的 ideology， 我相信他们的公正的报道，我相信他们背后的这个理念就是，去让这些有权势的人回答，并且对向公众回答，然后去做一些就是在他们职责分内的事情，这个是我同意的，所以我才会去 subscribe，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长存的原因。所以可能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有点神话，我不是说把他们推向神坛，我是说就是有点因为记者跟新闻太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太有距离感了，距离感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幻想，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对新闻这个行业充满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受众的这一方，我们一直是在看到新闻的这个，很难去从另一个角度去体会到，就是到底每一天我们去报道每一个新闻到底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想要做这个中文的这个 podcast，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要参与到这其中，想要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的一个贡献者吧，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去理解到底这些报道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就是这些背后的这些故事。这里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哈法特别的小，所以其实整个 Atlantic Canada 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这也是非常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吧，就是你很难真正的去跟这些人保持距离，跟你的受访人保持距离，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在小地方做这种 local news， 我觉得一个我经常听到我的这些很多记者朋友们在说的就是，你可能认识的某一个人就认识你的受访者，就是你很难去完全的去脱离这种关系，所以就是你可能采访了这个人，结果过几天你在什么场合上跟他变成了这种朋友啊，或者是熟人，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所以我之前还听我的教授有说过，他曾经在 PEI， 大家也都知道 PEI 比这里还要小，就是在 PEI 做采访，你做了几年之后，你就发现你好像有点做不下去了，就是人都跟你采访到了，人这些人你也都认识，你怎么去保证这种公正性，就是去真的就是去创造这种距离感，好像不太现实。它不像在多伦多，在纽约，在温哥华，或者是在我的家乡是吧，在咱们中国的一个城市，这么多人你认识这些人的这个几率非常的小，所以在小地方的话，这个公正性也是一种有点雾里看花，觉得有点让人觉得说不太清楚道不太明白的这么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对，然后这可能是我觉得在结束今天关于新闻公正性我最后想要加的一点，就是小地方去做新闻这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很小心去绕开或者说是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保证你的这个新闻公正性。好了，那么这一期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下一期呢也应该是我们倒数第二期的中文特辑了，这里也要感谢大家的参与跟收听。就像我上一期所说的，非常非常的感激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平台可以对算是我的中国同胞吧，然后进行这样一个交流。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story ideas， 或者说你认识一个很有趣的朋友，也不要犹豫，可以在这个中文特期过后呢在 social 上找到我，或者是在 ckdu.ca 上向我留言，我也会尽快向大家回复。那么下一期也是周四的下午4点呢，我会跟大家聊一下新闻界的关于多元化跟种族歧视的问题，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严肃紧张的话题，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值得被讨论的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一样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4点的时候 tune in FM 88.1 准时收听。如果你在这段时间没有空也没有关系，一样的可以在Spotify、Google Podcast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找到我们。只要搜索输入 Hear From Away， 我是你的电台主播鲁徐，我们下周见，大家周末愉快。